那样子结束，保罗就是这个从以弗所结束了。那他有没有带这个提摩太回叙利亚，还是把他留在了以弗所？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可能留在了以弗所哈。
嗯。
这个后来他第三次开始直接从以弗所这个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去。
嗯。
中间呢就写了很多的这个书信，然后还是到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还是打发他去马其顿。
嗯。
就是还是一样，但让他去这个各地的教会去走去看。
对。那还有呢？嗯。
另外一个方面，从书信里面找的这个。保罗明确讲了让这个提摩太做了一些事情啊，
嗯，
在书信里面提到的，就是让他去到教会的时候要做一些提醒教会的事情，
嗯，
兼顾教会的事情，劝慰教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方面就纪念保罗的事情，要把保罗发生的事情要讲给教会听。
对，嗯。
第三个是要去知道怎么去教导这个教会。
嗯。
那第四个可能就是要设立这个监督长老这个职分。
是，对，因为他提摩太前后书就跟他讲了这些事，表示他在做这些事，对吧？
最后一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提到了提摩太好像坐监了，然后已经释放了。
对，他说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你就知道已经到了第二代的工人，提摩太已经成了很重要的工人了，是吧？
所以保罗写给提摩太书信的那个话，是不是实现了？就是提摩太最后。还是跟保罗一样，一同这个为福音
对
受苦，
对，一同受苦，对对对。所以你把每一个最后的问安连起来，其实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诀窍。弟兄姐妹不见得听我讲过，但是你晓不晓得到最后啊，所有保罗的同工加起来有多少个？保罗最后往耶路撒冷去受难，有多少人跟着他去？从哪些地方出来跟着他去？然后保罗被关起来了以后，这些教会怎么办？你要去想，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教会的建造跟教会之所以能够存留下去，这些才是他的命脉。跟我们一样，他们就是只有保罗的书信。那靠谁呢？靠保罗的同工在各教会中间游走，把每一个教会扶持起来。所以你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还可以看见教会这么这么的强壮。啊，那这个跟我们今天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前不久在跟大家讲，就没有把保罗当保罗，没把保罗这个职分给他弄活了，他讲的话也不算。然后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呢，不是照着他的书信，照着他的话来定案事情，来作为教会的规矩。因此，我们的同工就很复杂，各有各的看法。在当初，所有的教会的同工，外邦教会的同工彼此认识的。那这里面尤其特别重要的一对夫妇。是谁啊？亚居拉、百基拉，这个有点拗口。Priscilla 我们今天女孩子才用，但是 Aquila 我们不太用，对吧？亚基拉、百基拉怎么回事？那这个就轮到穆恩。
他亚居拉和百基拉得接着刚才小魏说那个提摩太。
嗯。
主要记载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他们的事件，就是十八章。然后其他还有三处的记载，就《使徒行传》十八章这个地方，保罗他离开雅典，他在雅典待了之后，就离开雅典之后，他就去了那个哥林多嘛。
对，
在这个地方呢，他就遇见了亚居拉和百基拉。这个亚居拉他们是从意大利来的，
嗯，
保罗和他们是同业，然后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一起制造帐篷。保罗在哥林多，他味道迫切，是那个十八章那里记载，味道迫切传福音。他就先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犹太人好像不太愿意接受，他就继续的给外邦人传福音。这个时候呢，主就在异象中对保罗说，就让他放胆去讲话。
嗯。
然后这个时候，保罗就在哥林多一待就是一年半，他就将神的话语告诉哥林多人。
嗯。
等到那个加流做了亚该亚的方伯的时候，那犹太人就同心的起来去攻击保罗。
嗯。
之后呢，保罗和弟兄们就和他和在哥林多那边那些弟兄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坐船往叙利亚去了。那这个时候，那亚居拉和百基拉仍然是和保罗，他就是和保罗同去，他们就到了以弗所。
嗯，
保罗就把亚居拉和百基拉留在了以弗所。留在以弗所之后呢，
嗯，
有一个犹太人叫亚波罗，他也到了以弗所。
嗯，
这个亚波罗呢，圣经上说是他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
嗯，
但是呢，亚波罗只是担小的约翰的洗。
嗯，
那当亚波罗在会堂里讲道的时候，
嗯，
亚居拉和百基拉听见了，就把他接来，可能大概就是接到自己的家中，这样就把神的道 因为他和保罗他们在一起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嘛，他到哥林多以后接触生活都一年多的时间，亚基拉和百基拉这俨然可能对神的道都有很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亚基拉和百基拉就把神的道更加详细的讲给亚波罗听。那使徒行传这个里面对亚基拉和百基拉的记载就到此为止了。还有三处的地方呢，一处呢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就是在未安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在亚基拉和百基拉这个时候他是在他家里有教会了。那另外一处呢，这个一处呢就是以点，这个以点呢是在罗马书里面，在罗马书的最后，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应该还没有到罗马，但是呢他是为百基拉和亚基拉安啊，因为他那里说是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名将自己的敬献置度外，不单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为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在哥林多的时候，亚基拉和百基拉那时候在哥林多他那边有个教会，但是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应该还没到罗马，但是呢亚基拉和百基拉那个时候俨然的是在罗马，并且在那个地方也有教会，这个是一处。那大概可能就是他们亚基拉和百基拉后来就去了罗马，就是比保罗先到了罗马，然后在那边见面。然后最后呢就是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九节，为百基拉和亚基拉和阿尼瑟福一家人啊，就这个地方。那他写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知道提摩太后书写这个地方的时候亚基拉和百基拉在什么地方，我这个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猜了，我猜不到了，
被公安抓起来。
对对对，大概就这么地方。也就是说亚基拉百基拉这两个人呢和保罗他们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呢，他们先后在哥林多和罗马可能是都把自己的家里打开，然后就这样的教会里面啊，我就查了这么多。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呢？
大概在看的话，我觉得他这里有慰安嘛，就他有慰那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安。在这个地方慰安的话，显然保罗他在哥林多的时候投奔那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并且和他们一起就同业一起做帐篷这一年多的时间，或者可以说亚基拉和百基拉看保罗怎么服侍，或者他们中间的这个往来，应该是我觉得是一个榜样。作为一个传道人，就我自己个人来看啊，我现在孩子还小，但是呢我一旦如果累的话，很多事情我就很有抱怨那种。然后呢我儿子最近呢他脾气好像也有点怪怪的，然后我太太就给我说，你儿子就是你的一张镜子，你怎么样他也怎么样。你如果说他是要和亚基拉和百基拉能够一起同业这一年半，并且呢最后他是亚基拉和百基拉和保罗同去了，好像这个时候和前面保罗带提摩太好像还不太一样。
对，
因为那个是保罗把提摩太带去了，而这个地方是亚基拉和百基拉和保罗一块去了，好像是他们自愿去。就他们虽然和保罗这么久，好像保罗就节目里常说的嘛，就好像就把自己摊开一样，他们就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亚基拉百基拉他这个保罗他怎么写，他提他们两个人的是太太写在前面，先生写在前面。
有前面的有后面的，
大部分都是太太写在前面，他大部分
摆就拉在前面。
对，为什么这个很特别的事情呢？这几乎没有别的例子啊，他就是不是一次写错了，他是几次，大概三次提到都是太太写在前面，先生写在后面。
因为太太比较属
灵嘛，太太很重要嘛，太太很重要。大
家
如果不同意把家里打开，就打开。
真的会上面，我们就不会的。
就是。
这个一般来讲，女士就应该放前面。
你看的很简单的，因为他不是说和他们同住，他是说保罗干什么？投奔他们，投奔他们就是蹭饭吃的意思嘛，你知道吗？你看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投奔呐、啊，你像台湾以前有个叫做施明德。对吧，台独的这个一个大头头之一，国民党通缉他的时候，他逃到玉山神学院，那玉山神学院的院长他是高聪明，还是他就收留他，那后来这个牧师他自己也被连累了，因为你收留保罗不是好玩的， 保罗今天又挨打了，明天又挨揍了，又有人要告他了，然后你跟他一起说你们两个是同业，你要是太太不同意的话，你搞不来的，对吧？他们家说不定还有孩子，还有狗。保罗知道这家里面更重要的是谁，是他太太。啊，这个就和我们前面查的，女人要一味的顺服啊，女人不要讲话，这个，这个才是那个很奇怪的解释，有点道理。那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保罗要离开这里到以弗所去，圣经讲得很干脆，就是他们两人也跟着同去了，就是自己要去的，他们把自己当成同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因为你看见人家服侍主，就像提摩太的妈妈，你看见人家服侍主，你怎么做我怎么做，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很多的传道他说我们是特别蒙主呼召的，我们是神职人员，我们是蒙召的，所以你们要听我们的，这个其实一点圣经的根据都没有。他们愿意做工，他们跟着走，大家一起做，越多人越好。服侍主是志愿兵的，不是特别去招来的啊。
保罗是这样的，
保罗是招来的，是不错，他是使徒，但是一般来讲工人仆人不是招来的，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要应聘一个牧师，你给我们讲讲你蒙召的经历，其实这个没有圣经根据的。
那使徒招下门就没有都说他说的算吗？
没有这样的例子，你要去圣经里面读。没有
保罗的书信里面，我感觉他都是
你得去找，你不能光感觉，你得去找。真的没有。那是讲的，那是讲到教会，就是道理。我特别去搜了，呼召和仆人和工人从来没有连在一起，从来没有。神不
呼召，我觉得呼召工人仆人都是一回事。
问题就在这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呼召工人和仆人，他只有打发，没有呼召。
在书信里头，他但凡讲到招的时候，是招所有的人。
对。因为你要想，
所有基督徒都是蒙了这个。
对啊，你要想啊。
对
啊。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你要想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有哪一个爸爸招自己的儿女来做仆人？天父绝对不这样做。他要自愿，自愿。你去看出埃及记第20章就是了。
所以只要
你
自愿，其实
就
是
你自愿。对，可是你这个已经在做工的人，你要能够接受。保罗就说：“你来，我就一起来啊，来一起走啊。”
来就来，不来就不来。
对对对，一点不错。
他诅咒别人啊，诅咒那个不跟他来。
你得看圣经，你不能自己想。若有人传的福音和我传的不同，若有人不爱主，他不是在讲这个东西，他是跟那个仆人的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保罗他到了以弗所之后，你就看他，就是说从这些问安这些人名字里面，你仔细的去看，你才知道他怎么培育同工。他到了以弗所，他不要把 Priscilla 他们两个一起进会堂，为什么？他不要他们一起进会堂，他自己一个人进去，他把他们两个丢下来。他在以弗所的时候，
他怕引起矛盾。
而且，对他其实他知道的很清楚，他来这边稍微讲一讲，他就要走了。他去探一探这边的人情况怎么样，然后他就走了。如果这两个人和他一连在一起，这两个人以后做工不方便。
所以后来这两个人是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
以弗所的教会其实不是保罗建立的，是他们两个人建立的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然后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所谓的亚波罗，亚波罗是从亚历山大来的啊。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包括犹太人的文化中心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亚历山大。这个是因为希腊大帝亚历山大的关系所建的一个新的城，那个地方是文化最丰盛的地方，有非常多的犹太人啊。这亚波罗从那个地方来，就好像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一样啊，从这种有文化的地方。就他们听见亚波罗，那他这个太太跟新人他就有这个胆子一样，他把亚波罗接纳下来，然后跟他讲了以后，替他写介绍信，把他送回哥林多。可是亚波罗在那边显然搞砸了哈，你可以想他为什么搞砸了？
学的技
术。不是，因为他是空降部队。
他为什么要把他接进家里，再跟他讲？就说明他发现他讲的
对对，看有些不同，对对。
所以我再给你
讲清楚，
从头到尾。
对对对，那亚波罗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最后搞出来一个东西，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你们中间有分门结党的事情。那保罗要把这个事情摆平呢，他就希望亚波罗能够把这封信带回去。那他讲的特别有意思， 亚波罗现在怎么样？
绝壁
说什么都不肯。说什么都不肯，你就知道
他那个问题还是没解，就是亚波罗一直是一个有存在的问题。
但我们很难讲说是他的问题，是教会的问题。但是总之你看见的这样子，两个没有生命关系的人，这个人会讲到他来这边做教师，很容易出问题。我们现在教会也是一样，你教会去聘了一个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保罗他说，我觉得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哈，就是在今天就是很容易。尤其是那种比较有灵力的弟兄姊妹，就是到这个时候他就会，你就会发现中间产生很多的张力。
对，
还有他的责
任。对，就包括我们这个小教会，你要怎么做？最重要的是他喜欢我们这群人，我们大家在一起跟兄弟姐妹一样，这个就稳了。这其他的都好办。你要是外面来一个高人进来预备做教师的，那你就麻烦了。
是，
这教会的问题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大概都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已经看得很清楚。但你如果不去从这个怎么做工、怎么带教会这个角度去读这些书信，你觉得它好像没有用。其实它很有用。然后这里所说的尤其特别，因为保罗这封信在哪里写的？他在以弗所写的。他已经说了啊，我目前还要留在这里，因为这里已经替我开了宽大又有功效的门。然后他还加了一句，是吧？反对的人也多。是不是？所以你不要以为有反对就是不对，有反对有的时候是最对的时候。你要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反而不对。但是他在以弗所写的信，他怎么又问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家里的教会？
不，这里是说十九节是说亚居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问你们哥林多前书的人。
哦、oh, ，I'm sorry， 那我想说，
就是
他还在这里，对对对，
在
还在这里。
替他们问哥林多教会。
他特别的东西是说，等到罗马教会的时候，
嗯，
他们又回到罗马去了。
对对，那个他们可能又从以弗所到了罗马，在罗马
对那罗马这个教会是谁开始的？大概就是这两个人开始的。那现在很多的神学的说法，包括天主教的说法，尤其是说，哎呀，罗马这教会是什么彼得开始的，保罗开始的，你不要听他胡扯，这个讲得很清楚。的确，就像牧文讲的，保罗没有去那边，他已经写了罗马书。听说那边教会的情况，那个教会是谁开始的？又是这对夫妇，所以他才讲嘛，这两个人不但与我同工，是所有的外邦教会都要感谢他，啊。所以我就把这个 Priscilla 这个太太啊，我给她一个名字叫做新约外邦教会的 First Lady。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夫妻要同心要做工，尤其那个谁很重要，那个太太，那太太非常重要。她要敢拿主张，她要敢做，她要有这个胆子继续做下去，而且什么都不怕，她把这个责任接下来。如果她不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不是这样一个姐妹的话，保罗不会故意每次把她的名字写在前面。这个人非常了不得，你值得把所有保罗的同工把她这样排起来，然后你才会看见说啊、哦，为什么她建的教会这么兴旺，有这么大主的同在啊！但是同时并不表示她逼迫的不多啊，反对的人也多。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的一个结束啊。那每一本书信最后这个问安的东西啊，这是几个看法，就几个读法，就是怎么从保罗他怎么带教会，这些同工是怎么样去把它连起来啊，会很有帮助。
我就说你前面十五章的会变成什么样，还是那个讲的
那个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已经讲的太好了。你就不断的去读，你把它背起来，然后你大概就有数。
但是还是觉得有点空。
不是，你讲的太明白就不美了，你知道吗？
你想到我们家那位怎么说？好，天上像穿了个白衣服，大家这种飘来飘去，飞来飞去，
像
Halloween
啊，像 Halloween 啊。
我说不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也讲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美国的一个什么神经学的医生，就是脑外科的医生，他自己得了脑外科，得了重病了，然后他就写过书，他说他看见了天堂啊，然后这本书里面他描述的跟我想的是一样。
那你不错，你们是同行哦。
他想他 反正很感觉就是闹病，然后他想的就是说，不是，他就不是他想嘛，他得了这个很重的一个感染嘛，整个都瘫掉了。他自己就学这个嘛，然后他弄到的就是，不是他看到的就是，在濒死阶段就是，
就把
带过去，带过去以后呢，然后。有大的那个声响，然后那声响呢，就是像那个起重写的那种
重水的声音，
重水的声音。但是那种重水的声音呢，特别的让人非常舒服，又不是像大洪水一样哗那种，或者像那个瀑布一样，这个特别的声音。然后呢，他就感觉非常愉快。
嗯，
没看到审判。
嗯
他没看到审判，但是他看到的是，就是周围人有很多类似于影子一样的东西，没有很具象。没有很具象的，然后但是就让他很愉悦很快乐。到最后他被救回来以后，他就觉得就忘不了这个。
他们都是这样。对，
这也是很多书上很多人都有。
对，
因为你想，
我想
的就是讲到复活以后耶稣同在，你如果想象用人的语言来描述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神那里，比如说讲一个，比如说在神那里就没有，
那你知道
没有时间，但是超越时间的，就是说你那个时候所描述的这个所谓受新耶路撒冷降价的时候，讲到什么黄金街什么水晶街，那通通都是一种形容嘛。
是啊，
它不可能是一个物质上的，好像就是一个好像都是黄金，因为今天你也可以看到那些很有钱的人把他的宫殿搞成金碧辉煌的，不也就那样吗？他不是，他是试图用我们现在人类可以
理解
想到的形象的道的语言来描述那个东西。因为主耶稣不是讲的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也没有想过的。所谓心里没有想过的，不是说我的脑子里不能呈现，可以呈现出一个我就是说好像有个画面在那儿我想到，而是那种情形是你本身在我们这种时空这种现实中就是不可能想象的东西，所以它只能说通过在人类我们所能理解的这种形象中所最美好的东西来稍微的去描述一下那个情形。所以这个保罗他在这里讲就只能讲到这个份上，你要还要再说啊，他说这个不朽坏的形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形体，那你那个时候已经你就没法再讲。
这里面你要真的分析下去是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是一定有一个新的形体。
对。
第二个，他特别讲这个形体是神随己意 as 他的 pleasure 给你的。那你是不是说两个不一样的基督徒会有不一样的形体？他没说，可是他最后的确他劝我们竭力多做主公，不是枉然的。
就是你虽然会是日头的。
星星有星星的荣光，
不是上个星期我说的，我们教会将来会在一起。
建筑，对，
建筑，
对。
那接着说，他们从那个教会过来，那也是他们的教会，也是他们建立起来的。
待久一点，他就变我们教会了。
那是他们教会的人呢？
对，
他这个应该还是个人，到最后还是individual
就像我们也相信我们建筑的日子，我的 family 也会在。
对
，right？ 那又是一个群体。
对，这个跟工人不太一样。一个做工的人，从这个教会到那个教会，那你看主耶稣讲建筑的时候，他说主人要跟仆人算账，弟兄姐妹他从来没跟说跟儿女算账，他算账都是跟工人做工的人，像徐悦他们这样的人做工的人。那你当然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做工，对不对？可是这个整个的教会来讲，他不是说从你属于哪一个教会，就像提摩太属于哪一个教会，不是这么讲。但是不是一个教会还有要跟主交账的地方？那肯定。而且每一个我们在这边做工的人，他需要对他所做的这个工交账，你懂的意思吗？那所以服侍教会固然是一件很感谢主也是我们的荣耀，可是同时你要晓得是要交账，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交账的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不是说教会弄弄就算了，我几百个人啊，或者奉献多少啊？No， 你种地要种出东西来，那个东西是主所要的。 但是我如果我们一群人大家在一起，那我们前面也查过了，对不对？加拉太书，你们一定是一同的建筑，无可指责，没有一个人站立不住，这是教会在一起的好处。总之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怕，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这么爱我们，对不对？他只叫我们说劳苦不是徒然的，你们就持守你们所信的，都是好事儿。因为真的你知道这样就够了，你如果要对于这个东西更有一个体会的话，那我真的劝你把它背起来。
对，不朽坏是荣耀，
它不得了，
强壮是灵。
那个英语，那个英语尤其是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要存到永远。
对，它给你很大的震撼，
将来有，而且是属天的情况。你说什么叫属天情况？我们怎么再描述？
真的，但你
没法描述，
感觉到是最美好的境界。
对，那真的是。
那我心里想美好，跟你心里想美好肯定不是一个，不一定是一个。
You never know。
但是美好，美好本身是一个东西，同样的。
但是美好跟不同的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美好本身，美好是同一个东西，对吧？美好表达出来的、表现出来的，在不同的地方是不同。就是比如说，有的人看到一幅画啊，或者美某个风景，感觉很美，然后他们能得到最大的享受。但其他人他可能是。听到一个美妙的音乐，他得到最大的享受，对不对？
对啊。
但是那个感受本身是一样的
，individual
的。对，但那个感受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带来的
结果是一样，
带来的感受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在世上，我们所有在所创造物里头给我们感受。
所以你描述就是你描述里头。
所以我想说，那个感受本身是神给你的。
对。
最后，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一定是最好的那种东西。
对。
嗯。
而且那个东西是无法用人的语言来描述的。
嗯，
是
那个五点位的词，你好。
对对
对，看你怎么感受人的。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对你真的是很重要，你可以求，让主给你一个圣灵里的经历，一个异梦，一个异象，就像他讲的那个外科医生，你不一定要死掉了或濒死了才能够有这样的经历。主真的是可以给你，你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你就晓得了，有的东西是忘不掉，
是，
而且那个东西它给你一个答案，给你一个把握，它给你一个方向，你知道说那是真的，但是你也不会随便跟人家讲，你甚至不会随便写本书，因为你写就不对了。可是它非常非常的清楚，在你灵魂的最
深，软弱啊，但仍然人会不断的软弱啊，就算你看见了，但是在。或者是你感受到了，你觉得你不能否认了，但是仍然
会在那个不太一样，就是你真的有一个所谓圣灵的经历，灵里面的，他在你最软弱的时候还在那里，没有关系的。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讲嘛，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完全放弃，你自己躺下来，你发现你躺在主耶稣的手里边。It's very true。